罗士星，让我们继续讲这个都入到妖魔论的下卷。罗维星，罗士星上麦吧。
哎，好，我今天是那个把耳机插在那个电脑放耳机说，这个声音，这声音可以吧？大小合适吧？今天我们这个接着学这个大陆慧海妖魔论啊，这个是我看到他这个是很多这个法师啊来。提问这个像那谁啊，大陆慧海禅师提问，有讲华严的，有讲唯识的。那么咱们今天呢，从这个讲唯识的做主啊也来问啊。唯识呢，就是说这位法师啊，他说这个禅师啊用核心修道啊，这个提问这句话，那这句话呢，那如果是我们学人啊啊，人家要问你啊，我们得怎么答呢？讲核心来修道啊，啊，那就是说，你像我们上回这个上一节课哈，我们这位什么齐啊，徐永齐啊，徐师兄啊，意气风发啊，讲了很多啊，大伙都说了感染，他答的有些东西对不对？那网上也挺好啊，网上有一句话叫说什么那个。什么赞叹老曾的，或者老徐的，说这个莫忘我好，你看这是不是挺好？也挺好啊啊！首先是知道了，我们这样答是不对的。另外呢，如果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说答语啊，说是孩子答的对或者不对啊，这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真的是说把你所有这个见解运用在这个修行上啊，那你这个见啊和这个行啊，知行合一啊。啊，如果仅仅是说把这个心呢、啊，像我们知道这个套，像说成套路，现在经常说套路呢，套路深了，现在网上语言是吧？如果你把它看成一种啊上达下应啊一种逻辑性的语言啊，我要那么答了啊，我就有落出了，或者说我这个就做在哪一方面了啊，那把它当成一种自己啊，那至少它不能说一点好处没有啊，至少你知道这个东西是有落出的，但是有落出呢，你反观自己啊。那我们现在这个用这个心知道这个路数，知道这个落处，那是不是也在用心呢？啊，也是，这也是在意识知觉里面啊。你把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整整是破掉我们这个心的，破掉我们的套路的啊。说不能仅仅停留在我们知道了这种上达下应啊啊，把它就当成一种逼疯啊，是吧？更主要是在自己的心行上，我们学这些东西，你看我们反反复复的讲。啊，反反复复的学啊，这个很多东西大伙等等是不厌其烦的也学了，听了都不厌其烦的听，讲的不厌其烦的讲。其实这个东西啊，大伙都不陌生、啊，其实这种以前讲了这么久了，对这些话大伙都能说出个五六七八出来哈、啊。关键是说这个东西啊，能用在自己的行识上啊，用在自己的这个异常的情侣上啊。如果仅仅当一种自己和学问来讲啊。那就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了，那就当学问来用了啊。那你看现在这句话说禅师，你就问这个大陆禅师啊，说你这个禅师啊，你用核心修道啊啊。那我们就是咱从这个咱还是讲吧，因为这个是核心修道，它落处在哪的话啊，将心修道啊。你看我们这禅师得怎么回答呀啊？落处在哪？看看我们这位大陆慧海禅师是怎么说的？说老生啊。无心可用，无道可修，是啊，你这个有心可修，有道啊，可得啊，有心啊，也有道啊，这不都是落处吗？啊，我们不是都是讲嘛，心亦不可得啊，果亦这个佛亦不可得啊，这不都是这么讲嘛？但是说真正用到这个上的这个一场这个言语对答上，哎，看你有没有这个落处啊，你自了不自了就达到这个落处了啊，来，果然。这个人家这个大陆慧海禅师说老人无心可用啊，无道可修啊，是看是吵得挺干净啊。那我们看接着看人家接着怎么问他的啊，说人家问说你既然无心可用无道可修，那你每天聚众啊，一大群人跟着你听佛经讲法是吧，讲禅得道的，那你讲学禅修道啊，那你为什么每天聚着大军在这干嘛呢？你不是无心可用吗？无道可修吗？无法可讲吗？但是你每天聚这一大群，你坐在一块干嘛呢？还劝人这个学禅又修道的呢？哎，还拿着话不来反问他吗？嗯， 然后看看我们这位大周禅师他是怎么答的啊。这个大周慧海禅师啊，他说这个老生啊尚无浊水之地啊，什么处聚众来啊，老生无舌，何从吹来啊。这个问这个人呢、啊、问这个讲为师做主这个人啊，不知道他是真不明白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因为来者相见嘛，你这得验一验呢。这个大周慧海禅师说，老正总会有立锥之地啊，无立锥之地，你看见谁来的聚众啊，那聚众在哪了，那个众生在哪了，就我自己都没有立锥之地啊，你看到哪有众生，哪有那一大群人啊。啊，你哪一眼看见这群人？说老正无舌，何曾劝你修道？老正无舌，就是我都没讲过话啊！我什么时候劝过人？劝人来了，更别说劝人修道啊，进行学禅呢 啊！那我们这位这个看了下面这句答语了，他问我这句话，把这句话抛出来之后，他就要看下面我们这个为师做主啊，为师道光做主啊，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你禅师对面妄语啊。老生上午舌劝烟州，他这个那是答了。这个禅师说，你无舌劝人哪周妄语啊？这个事儿呢，道光住主说了，他是对面妄语，那也未必啊，也未必是真。这个人真是懵懂啊，这个人真是就是说完全就是一个好像这是个初学者，成天钻研教理的啊，钻研连这个教下面研究教理的这个啊，对这个至少来说吧。不管他真入此处啊，对他这方面啊，就是说这个仅仅从了一个学问上来而言，不单单从他这句话也上，但是也未必啊，也许他人家故意卖个货呢，来拷问这个验这个慧海禅师也不也有可能啊。慧海禅师说，那老正都无舌劝人，连舌头都没有，就是没讲过话劝人，烟解妄语啊，怎么你怎么能说这是妄语呢？啊，他都没说过话。那他说妄语啊，妄语从何而立啊？啊，是这个意思。这位道光做主就接着说了，说某甲至不愧于他是舆论也。那看这个人是真是不懂啊，就是某甲就是我了，我的意思啊。但我这是不会，我是真的是不，我不能解会啊，不能理解啊，他是的舆论。你这么说，我真的不能理解。那你明明是成天聚众讲法。你竟然说自己，那我是立锥之地，我都上哪找我去啊？啊，那个大众在又在何处啊？更而且还说我都没讲过话，无舌啊，无舌，我都没讲过话啊。这个，我确实不能理解啊！你这怎么就当面就说假话呢？啊，睁眼说瞎话，说老生一直不会啊！啊，那个大众会长他说老生一直会，我也不会。哎，老生为什么自己不会啊？这个呢，其实也大伙也是都见多了，见多了也就说一说吧。如果我会了啊，如果自己那岂不是会不会？你会就落在你的会里边了啊，你还有个会的啊，意思这个用意思去会解的呀 啊，所以老正一直不会。如果老正一直会的话，那么就跟那个一边沉了，跟那个杯子抱一边沉了啊，就一堆屎哈。所以说老正一直不会啊，我还理会你这个东西啊，我还给你解释个道理出来啊。我要怎么把这道理给你解释通了，告诉你啊，我为什么没有立锥之地，我为什么没有聚众来，因为这个说法即使没说，说这个说尽三藏十二部，说千经万论，但是我一字未说，这话又把这种道理给我解释出来，给你解释清了，那就这种解会来给你听了，那我就成瞎汉了啊。这个东西正好就是可以适用了我们上一节课说的，大伙对这个我倒不是说老徐啊，就是说这个就完全把一个公案，特别是因为初学了，把公案当一种道理、一种套路啊。他说这句话，一般情况下我用这句话来答啊，这倒不能说人家不对啊，只是说别忘了，我们学这个东西是目的是为了啥啊？正是要破掉自己，而不是要得到一个逻辑啊，一个理论、一个套路啊。有了我会激光了，我会这个会禅了啊。人家说老生一直不会。那我要是会的话，我给你解释一通啊，为什么我无立锥之地，为什么我没有聚众来啊，为什么怎么着啊，那把这道理给你解释一番啊，挺好啊，对，你解释太对了啊。所以这时候说一说啊，我未曾开口来啊，就把这话抛出来了，那也是完全的一个道理，还是个道理，还得用心解释啊。这种老争一直不会啊。其实这里啊，我觉得这可以再少一个干净，更干净一点说，再说一个 老征在什么处啊？老征是什么敢死军啊？那不就更凑合了？所以说这里还是，我就觉得还是不得劲儿啊，就是说最后老征的是什么敢死军啊？你这里还有一个抱着老征不放，虽然说老征不立锥之力啊，什么时候聚众来啊？老征不说欠人啊，老征意思不会，你干脆把老征扫去一次得了，得了呗，这不更干净了吗？是不是啊？哎呀，这是这个东西，倒不是说一家就有这个老征在，咱这么说不就更干净吗？啊，这是这一段啊，看看大家这一段有没有什么有讨论的啊？下一段后面那几段基本上啊，一般都是讲教了。为什么那个咱说武这个武动会员里啊，没有把后面这个收入进去了，他可能是挑一些比较典型的、比较好一些、精华一些收入进去了啊。后面呢，这很多都是从大多从教理上来说一些，他就登录了，就没有把这个收入进去啊。看看这段吧，啊，这是刚开始讲那个为实了啊，这又来一个讲华严的啊，这个讲华严的一个作主啊，制作主问啊，这个何故不许轻轻退出进士法身？玉黄花无非般若。就这句话，我们其实都听了很多了，就这个典故啊，就是说。我们经常听到这轻轻退出进士法身，玉光法无非般若，那这块我们都很熟知了。那现在呢，这位作主啊，他问何故不许，他为什么何故不许啊？这应该是前面是有前提的，前面肯定有什么前提，有话的，这个应该是华严这个，不是应该这个大陆会海啊，可能是前面有什么话提到这个事儿啊。他当然他有省略了，人家做这个文字记录是吧，把前面这个前提就给后抹去之后，他也不影响大家对这段话的一个互相对答这个话的一个理解吧。所以说他就没有提为何缘由说出这种话啊，咱就不管他。就是说这位作主问了，说为什么不许啊轻轻退出进士法身啊，玉玉芳华无非般若啊。那看看我们这位这个大珠啊慧眼上人是怎么答的啊，说这个他说法身无相啊，应退出以成形。这个完全是这种讲道理了啊，所以说大伙儿听一听吧，啊，这个法身都知道啊，法身哪有什么形象啊？这个说是一物即不重嘛，啊，还有更说肯定是啊无相啊，应退出物以成形啊，虽然应化了啊，这个啊对，应退出以成形嘛，这个虽然应化，这个从退出以成因缘和合吧，从退出的形状，其实。讲这段教就是你还不如看的哪，就是那个楞严经里边那边啊，楞严经里就讲了一段，就有一段经文啊，就是说一切皆机、哎、一切皆非啊，一切皆机，机是就是机事的机啊，而一切法身就是如来藏是什么，就是楞严经里说如来藏不是这不是那不是什么不是什么，所有的物啊形象啊意识啊思维啊，反正佛祖列了一大堆啊，那几十个这个名相的东西啊，法身所有的都不是，心也不是，物也不是，什么都不是啊，反正什么都不是。说完什么都不是之后呢，那佛就说啊，如来藏啊，既是这个是，也是又是那个，既是心又是物又是什么，一大堆，也是几个啊，列了一大堆啊。就说一般的我们抽象提炼一下，就总结这个就是楞严经这一段，就是说如来藏是叫那叫啥？空不空嘛、啊？空不空如来藏。不是法身在讲，这个法身我们是用啊，啊就无一物可立啊，无一法可得啊。但是呢，所有一切万象森罗，无非是法身所解啊。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呢，这是我们还是从教理上强分啊，教理上强分。所以说，在那个这哪位禅师说的是吧？那个记得叫还是我忘了啊。就是说，越了各种全无事啊，体用何方分不分呢、啊？说你越了知啊，这里全无事啊，全一切皆无啊，皆空啊啊，这个全无事体用何方分不分呢、啊？就是你何必分这个体啊？哪个体？一般来说，我们教下来讲啊，法身是体啊，这个万物森罗是相啊。言谈举止动用啊，一切都是用啊，把光啊，这个智慧啊，是用啊，体相用嘛、啊。我们在这个佛陀的讲法或大德佛菩萨的讲法，大德讲法没办法呀、啊，你还要给众生一个方便啊，一个阶梯啊，让他入门呢、啊，引导入门他就是讲啊，所以本无开口处，那也就 但也得不得不去说个千言万语啊。所以说怎么讲，一般来说从可以从体向右啊这三个角度三个方面啊来讲啊，把这个分成强分成体啊，这是法身是体啊，是自性是体啊，无形无相的啊，怎么怎么用啊，一些言语道落还是用啊，物的形象那是相啊，体相用啊，但是这是解引初级的，但真正入到门来越了各种全无事，体用何方分不分啊，哪分什么体用形体相用啊，这也是分这个东西啊，所以说到最后就说了幻化空神必法身呢、啊、无名实性必佛性啊，所以说这种到后来就是说这种话了啊，所以说这个道理，我把这个道理基本上就是说这还是个道理，把这道理给大家解释一下，再看这咱们回头再看这段文字呢、啊、基本上就迎刃而解了啊，所以说这个就说法身无相啊，应退出以成形嘛啊，这法身是体嘛，退出是相嘛啊，般若无知啊，般若是用啊，体相与体用嘛，般若嘛，智慧啊啊，般若本无知啊啊，这个对方法以显象，当然了，这个般若你可以说这个用，但是倾向于体啊，般若本无知啊啊，对于黄花以显象啊，非彼黄花去除而有不落也法身也啊，就是说这种啊，非彼黄花去除而有不落也法身也啊，并不是因为这个黄花去除。而且他有法身，这个就个人法身，没有方式说法身就没了啊。这个是从这个解释，我觉得这解释都很怎么说，很太初级了那种解释啊，太是接引动源的这个小时候那怎么解释啊？这个啊，所以说这个经文来讲啊，佛身法身啊，犹如虚空，应物现形啊，如水中月啊，这都很好理解的，不用就是解释了啊。方法越是般若。那般若即说无情啊，方法要是般若，你可以说般若，你可以说法身，你可以说啥啊，这都行，这也是这语言嘛，大伙不要把这语言就教死了教准了，就是一定不能搬，所以说佛说啊，一文解义啊，三世佛缘啊，不要说啊，我也一定是怎么着是怎么着，这界定一个明确的一个范围一个界限啊，所以说佛立名立相啊，在不同的场合他立的表达的倾向性是不一样的啊，就为了解义是那个解说之用啊，黄花越是般若，那般若就通无情了啊，跟无情之物有什么区别啊啊，但翠竹越是法身啊，法翠竹还能应用吗啊，翠竹就是翠竹啊，它翠竹不是石头啊，那石头那法身可以是一切啊，法身体可以不是一切，因为是法身正应了法身一切皆非，它不是一切东西，所以说它是可以显现成一切东西啊啊，如果法身是一个东西，如果法身是个石头，那它就是个石头，石头不是水啊，不是竹子 啊它也不是电脑是吧，如果说这个正经的法是啥有啥都不是啊，它可以成为它能显像硬的一个器物啊，所以说就这个意思吧，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啊，这法正还能应用吗，这做主会吗啊，你明白吗啊，这位做主的我不明白啊，我不了实意啊，这个诗啊，当时慧远禅师说，这个见性人啊，说真见性人呢、啊，那说道德也得，道也得，是道不得，你说谁用而说不知是非，啊、这话都不用解释了，你说真见性了、啊，你说得也行，说不得也没落在上面，说得人家也没有说这怎么事儿，这是迷糊的啊，谁用而说不知是非，哎、哪有在这个是啊非啊对啊错呀、啊，是这么对啊那么对啊啊。在这上来说给你分别比较啊，所谓的对错，那就设局摆飞也好，对错也好，说讲一师的经教也好，那都是为了仅仅对相应对机措施而言啊，用对方的话而说不同的这个教啊，都是哪有在这个真正的验实做真呢、啊、非要论定个是非里头啊，这个意思啊，说越不见性人，说翠竹说翠竹，说黄花说黄花啊，说法身治法身，这个是粘到，这就是粘到的意思呗。啊，不在上上，不在这上面啊。说般若不识般若，所以结成争论啊，争论不休啊。啊，是理性而虚， 这个就是说我刚才讲，如果你我们看过楞严经啊，就那道刚才说那个空不空诸上那一块，这就很好理解了。我还这位问这位发愿做主啊，包括上面那位这个蒋维师这两位做主啊，这反正都比较初级，都应该是这个感觉好像是刚入佛门那种啊。咱们好看下一段啊，下一段啊，其实这段和第一段有点衔接啊。第一段不说了吗？那个华严做主上去问啊，说那个法师将心将何心用修行啊？啊，这个是没有提谁啊，就有人问了呗啊，说有人问啊，就是说你这个将心修行几时解脱啊？啊，这个不到底是这 是到底是验问来看验看来看验来了，还是来这个确实来请问来了？咱先不管他啊，说将心修行啊，几时得解脱啊？几咱不说嘛，这个举心边错，动念即乖啊啊，所以说将心修行啊，几时能得解脱？这个我们大都会啊说了，说将心修行啊，拿着心啊，这个意思这个心去修行啊。玉如华泥洗垢啊，就是说他就打了个比喻，就好比说用泥土来洗这个尘垢啊，那越洗越浑的啊，都般若玄妙啊，本是无生啊，大用现前不论时节，那都是从这个教理这个方面来说了啊，般若玄妙，不论人一般来说我们说这个智慧啦啊，这个啊，这个法身自性的这个妙用啊啊，在某种程度上，它好像在这个从体的从车中于体这边更倾向一点。但是刚才咱不说了嘛，说夜了各种全无是体用，何方分不分呢？啊，那不管它，说波也玄妙，为什么玄？体玄呢？啊，没有什么妙啊，起种种妙用啊，无量无边的妙用啊，所以说叫玄妙啊。说本质无生啊，这个不用解释啊。大用现前不论时节啊，说这个不论大用现前不论时节是啥意思啊？啊，不论时节不就不论时节因缘啊？啊，大用现前般若时时刻刻无时不在体现，不在妙用啊啊，所以还要透过因缘时节嘛？比如说这般若啊，非得有因缘具足了，我才能起出般妙用，因缘不具足了就起不了这个妙用了，就这个意思啊。你要论因缘时节的话，那不得因缘时节具足了吗？我这波也才能起妙用啊。那波也从啥了？那波也从时间法了啊。所以说这个因果，如果在完全都在这个因果里边啊，在世界因缘法，它里面把这个做实了，那波人还是波人吗？还能解脱吗？所以说这个因缘所生法啊，我说就是空啊啊，都做实了啊。所以说这个不是说波人这个我们的。本性自性的这个自性啊，包括这妙用啊，怎么也好，或者啊玄妙嘛，这不是说要靠一个因缘时节因缘具足他才能提出个妙用啊，就把不要把这个你这个那就这种理论那就完全是件世界轮回的理论了，不是解脱的自性了啊，这个意思啊。说曰凡夫，就是问了这个人还问，接着问啊，就是凡夫亦得如是否啊，就是说凡夫也能做到这样吗？啊，也能达到吗？如此吗？啊，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说，哎呀，你看我们国际凡夫啊，这众生啊，愚笨呐、啊，我们能达到这种境界？好像这种境界是佛的境界啊！啊，我们能做到吗？这就能解脱吗？啊，对，大都会来禅师说，啊，见性者即非凡夫，他自悟上乘超凡越圣，民因论凡论圣，不然。超越生死涅槃啊，后面挺长啊，就是说这是一啥意思呢？就是说我、见性人啊，什么是凡，什么是圣啊？见性者如果真自见本性了啊，那自见本性了，那就不是凡夫了，顿悟上乘啊，天下必悟啊，如果顿悟这个事体见就一时顿悟啊啊，一下顿悟呢，顿悟上乘就超凡越圣了。你还说凡夫能如是否？你只有迷惑的人才论凡论圣啊！因为你是这个在迷的迷惑的呢。你说哎呀，我是凡夫啊，那边是正圣啊，靠什么时候能够正圣啊？啊，论凡论圣，高下之分啊！这是迷惑，这迷你才说这种话 啊，这些悟道的人在超越了，再说凡圣了，超越了生死涅槃了，一切这些所有的名相和你所知道的这些见知解啊，全都给你破掉了啊，哪有什么生死涅槃啊？啊，你说，因为这些生死涅槃、生生灭灭，都是在我们的知见啊、知觉里边、感知到的啊。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悟到了见识本性了，生死涅槃啊，就是说所谓的等红花嘛啊，就超越了这些东西了。破掉了你所有的心相，你的那个都是心造出来的，超破除你的造出来这种心相了，那不就解脱了吗？明言说事啊，说理啊，说理说事，就讲一堆大理啊，讲一堆大堆道理啊，再讲一大堆事啊，怎么就这可以说什么里外，什么事外，是理是外，事是外，理是外，事是外，这些东西实际上你是真正是直接正到这个地方。如果你把这理和事来说啊，说的天旋地转，天花乱坠，那就会是道理说理不再说事啊，就是明明他这个说事说理啊，你就像刚才那个上面那方对话大陆会啊，还是说老周一直不会啊，啊我也不会啊，我要给你会的话，我给你讲一大堆道理的话，那不就是迷人了吗？我再给你说事说理啊，啊说误人大用无方啊，哎呀这种话就是说不老就行了，就是你越解释大用方就把自己都炫进去了啊，然后大用无方啊，说明言求得求正啊，这个要有德，要有正啊，要正道，这都可以理解。一般的你谁不愿意求得求正啊？那你入的门来就要破掉这个东西了啊！明言才求得求正啊，不仁无德无求啊啊！真正明白了啊，本来物有一物可得，不得无求，这就不做过多的解释了啊。这种话就说都是解释无数遍了啊。明言七远节正。啊，这个悟人顿见啊，这个不是刚才你不说了吗？那底是的解脱啊，那你说迷人啊，你这个说一文解义三世佛缘嘛，一信佛说啊，三大阿僧祇劫我，那我的天啊，生生世世反反复复，这从谢尽了，他何时生得了啊？啊，这个七远那远劫正啊，就是说七十七啊，就很远很远才能够正道啊成佛，那真正悟人呢顿见。啊，言大比见，这个你看六祖坛经就说得很清楚了啊。唯传见性法，顿悟解脱道啊啊，出世破邪中啊啊，咱们心密不是顿悟解脱道吗？啊，六祖是出世破邪中啊，唯传见性法啊，当下必见。这个为魔作主问，这我看这个前面有很多啊，这个大陆慧远禅师啊，引经据典啊。上回节课那个王龙师兄说了，这个从这里看啊，这个我们大陆慧远禅师啊，对教理是非常通达的，可以说博览众经啊，众经略经论啊，这引信手拈来啊，这个经文里的东西啊，那这个是维摩诘呗啊，做主啊，他不是，他说我这乱解释，这个维摩做主啊，这个做主可能就这个做主就是维摩做主啊，我跟他我以为是维摩诘了，那这块。这个没怎么背啊，啊是维摩诘主问啊，他都问的，说经云啊，就是佛经有云啊，比外道六师啊，外道六师是汝之师啊，因其出家彼之所作啊，汝亦随作，其师汝者不明福田啊，供养汝者啊，就伤害道，这个挺长的，挺长的，我们就不读下去了，咱们说一句解一句吧，就是说比外道六师啊。外道六师这个名词啊，大伙儿要说老师们都知道啊，咱们那个学灯学论也学到这个啊，就是说当时呢在佛时代的时候啊，有这个有六外道六师嘛，这个就有各种邪见外道啊，就是他们就是说啊种种就有的说执着这个有一个这个像一个这个道是神嘛，这个神我自性啊之类的啊。96种外道也是从这六道外道六师引出来的啊，每个外道六师下面有15个高徒啊，这就是这六乘以15就是90啊，再加上本身这六外道六师它是96，所以说那96种外道嘛也是从这块来的，说比外道六师啊是汝之师啊，就是说如果这块像外道六师这种人啊当了你的老师啊，你要跟着他出家的话，说因其出家，你要是跟着他出家的话啊， 彼之所堕，汝亦追堕啊。就他们这个所堕啊，这个堕呢，既可以说他们的知见，他们所知说他们的认知，他们的知见，那肯定是外道邪见啊。他们的堕处，那你也追堕。但是堕着可以说，因为他这种邪见，他必然即使是他将来的这个后面这个堕入是三个道也好，什么道也好，你看一眼也追着也堕，知见邪嘛，我因。所以说因地不正，果招于曲啊啊，就是说汝亦虽堕，那你也跟着就堕啊啊。所以说欺师儒者，不明福田啊，就是说他所布施给你的，他怎么布施啊？就是说他给你讲法呀、啊，像这个传法给你啊啊，你那可不是福田啊，他可能不能叫做福田。一般为什么说福田？一般你说生人，以前崔老师经常说引用那句这个记者哈。这个性味福田一下生嘛啊，前分供的一前人出家僧众啊，罗汉啊，大修行人啊，如果你供养了供养他了，那你很会有福德啊。供养儒者，如果有谁供养你的话啊，因为你随着这邪师啊，你所的学的，你所有之间那也是邪的，比如说供养你的话，那跟着你一块堕了啊，也是堕三恶道啊。谤于佛，毁于法，不如众数，终不得灭度。如若如是，乃可取食啊。如果说诽谤上恶，诽谤佛啊，诽谤法，不如众数。什么叫怎么着突然间出来不如众数呢？因为我们这块是说佛法生啊，生啊，什么为生？何为生啊？这个三蕴以上好像怎么着啊？为生啊？具体我都没说，不如众数啊，终不得灭度。哎，终不得灭度啥意思啊？如月如是乃可取食啊。因为他是问那个什么嘛，他是这位维摩做主啊，他是请教这个大都会禅师的，说今天啊，就是现在请您啊，请禅师名为解说啊，您帮我们解释一下呗。对，这个大都会禅师就说了啊，这个迷寻六根者号称为六师啊，他写的这个六师啊，他就不是从那个像印度当时佛时代那个另外的六师啊，他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个六师啊，什么呢？他进一步给你解释了六根，我们知道六根门头嘛啊，眼耳鼻舌身意啊，他从门入者不是家人了、啊、咱不说这句话吗？从门入者不是家人，你也可以从说这个那个从门入者就是从外而得嘛，你从门入从外面从门外进来的，从外门入者不是家人，那你从外面得到的，他从外得那不是家人的，那肯定有德，有所德，我哪得来的？说本身我们是自心一切具足啊啊，所以说从门入者不是家人啊，当然这个门你可以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第二地生深意嘛，六根门头嘛。这里呢，大都慧海禅师他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了啊，说这个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六根门头称之为六师啊，迷寻啊，因为你迷惑啊，寻跟寻呢，跟着你的六根门头走啊，你眼睛所看到的，你耳朵所听来的，你所闻到的，所触碰到的，所感知到的啊，所以说你心想到的啊，你因为你看到，哎，我眼见为实啊，那确实是那么回事啊，你看到这个人生生灭灭啊，或那个人有神通了，或者看到什么形象了，确实有什么招了，或我听见了啥的，我身体感知到，确实怎么如何如何各种觉受。啊，你沉迷在这块了啊，你觉得这个、啊、这种觉受这种很舒服，这一定是得到了，是怎么着迷寻六根者嘛啊，你因为你在迷在这个上面了，住在这个上面了啊，在你这个觉受上面了啊，所以说迷在这个上面，那就是迷寻六根号为六识，那就是六识邪见了，那你说他的六根门头得到的东西他就脱离了啊，是号称为六识，哎，听不到吗？哦，听到了，就是说这个，我不知道你刚才讲的啥，有没有听到啊？就是说六师了啊，接着说啊，心外求佛，名为外道啊，这个都是知道了，这个是什么心外求法就是外道嘛啊，有物可施，不明福田啊，那是世间小福啊，这个哪是真正无上福田啊？这个我们讲《金刚经》的时候讲的就很透彻了啊。无施者，无受者，无这个可施啊，换句话说三轮体空的啊，生心受供啊，做三恶道 这个道理都很好理解了，就不用过多的解释了啊。你生禽受供啊，做伤格道啊。鲁越能放于佛者，是不着佛求啊。对啊，刚才不说到了吗？就是说放于佛，放于法，不如众数，终不得灭度。鲁越如是，乃可取之。这是不知道是哪段经文里头的这段话啊。就说，哎，为什么放佛、放法、放生，而且还不能不得灭度？这样说你才可以取之啊，你可以受供啊啊。否则的话，这样能受供吗？那不是造罪了吗？造业了吗？但是你看，我们大都会这么解释的啊，说你能放于佛啊，什么你不着佛求啊，回法者不着法求啊，法之和佛做佛相啊，和佛可得啊，就不如众数者啊，不着生求啊，不着生求，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生求，说白了，简单的说，就这么个意思啊。终不得灭度者，是用现前。为什么终不得灭度者？那《金刚经》用《金刚经》来解这句话就很好了，就是说，于什么叫？无众生可度数度尽无数无量无边众生，但是无众生得灭度者啊！你如果真的因为有个众生得灭度了啊，那不就是堕了吗？啊，所以说终不得灭度者啊，这个自用才现前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用《金刚经》来解这一块，那就非常好明白了。越有那真正这时候才真正称之为般若啊，般若现前。自有如是结流啊，你自能你自只有这样的才能够啊，不但这个解，不但是一个理论上的结的解会啊，但是你说真正的证到这样式的，那可以什么叫做法喜禅悦之事，那才称得算得上是法喜禅悦之事。但是说了法喜禅悦之事，那还用金刚经里的这个话来说吧，所谓法喜即是法喜，甚名法喜啊，《维摩诘经》里的是吧？这个林叔说的啊。好，那就是这一段。其实这段呢都是讲教的啊，讲到的没什么难度啊。这个大伙儿既然提到了，给大伙儿就再破解破解了。那下一段吧。有行者问啊，有人问佛答佛，问法答法，换作一是法门，不止是否啊？那这个错主这个大都会禅师说啊。这就像那个鹦鹉学舌一样，至于不得啊，他没有自己的东西啊，他只说学别人的东西啊，施人家牙慧啊，这个一文解义嘛，这个照本宣科啊，就是这个意思吧，至于不得，你自己没有自己的东西啊，不是从自己的自信中流露出来啊，对人家的东西，这个都被无智慧故啊，就这个意思，就好像拿水提水，拿火烧火啊，根本了无一趣啊。没有什么怎么说，你其实讲这个东西也无非是就把一个学人而已啊，你这个东西一火一水吸水一火吸火，自己都见地不明，怎么去救别人呢啊，自己还迷糊着呢，这个意思啊。有人说问佛答佛，问法答法啊，这个就是好像说人家说佛怎么怎么如何，他就说啊，这个佛如何如何，这是我法的，顺着人家一脉开始打，给你解释一大通啊，就解释这个，就这个意思。他说一是法门啊，我就不知道是啥意思。什么叫一是法门？一是法门，你看赵州老和尚说一是法门，他说一个顶着一个无字嘛，脑门儿。但是这里话，他说这个行者不知道从哪块有什么缘起因由啊，有一是法门。这个咱就不用去过度去解释他，非要抽他一是法门到底啥意思。整体的这段话，这段问答，我们就理解他的主要意思，理解明白了，他没有什么问题。通过这个赵州会来的这个回答。啊，了解是高度快的方法，这个行了啊。他就看了这几段啊，就是我们今天学这几段，这几位问法者，这个问的都是比较挺粗浅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入门的一些，这个入门的一些东西啊，都是说应该是基础还是比较初级的应该啊。那看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就更没啥意思了，我觉得啊，这个有人问啊，就是说言之于语为同为异啊。这个言和语，这两个怎么是同啊？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啊？啊，有什么分别？是抠这个东西来，抠这个字眼来啊？我觉得这个都是没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看我们大都会禅师怎么答吧。啊，这个诗曰：一也啊，就没什么两样，一回事儿。为言从句名语矣啊。这个言啊，言就是说发言嘛。说话啊， 对吧？发言说的话连成一句，连成一发言一个字一个字蹦了，你把这个字儿从句连成一起了，就成语了嘛？一语啊，语就有意思了，有意思里边就应该还有含有语义啊啊！但是语义呢，只有言构成的，对吧？你说解释这个东西啊，就是说这个事儿啊，这个那从这样解释来说，这个言呢，某种程度上侧重于从说这个角度来说的啊，说出来的话啊，说发言。啊，这个语呢，就成句了，啊，侧重于意思那个角度来理解啊。如果分一分的话，切如灵电滔滔，如大川之流水。哎呀，这样形容词我就看一看就行了。这个倒对，我对这个形容词现在就是说，俊基叠叠，如元气之清珠啊。这个大会啊，也是弄了一大堆形容词啊。嗯，所以阔万象，浩玄河啊，包容万象啊，浩若玄河，嗯。抛乎一海，只是鱼也啊！抛乎几个抛啊？就是说分析啊，只有一海。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语义啊，这个语有语，成语就成语就有义了啊。语就语里面就还有意思了啊。那你要说话言呢，就说话一说这个单字或怎么说，它侧重于说啊，它这个单字还不能完全表达某种意思出来。那你把它连起来呢，一句话了，那就有语义了。是这个意思啊，就抛乎一海嘛，是鱼也。言者一字表心也啊，比方言者一字表心也。言呢，我刚才说了，不侧重于说嘛？那怎么说？言为心声啊，这言为心声啊，这心的声音呢，它表达从心而发嘛啊，所以言说言之一字表心也啊。那心是什么？那讲到扣到心上了，那心就是说内着玄微，外现妙相，哎，这个词儿了。那么万机挠耳不乱啊，听着浑耳长分啊，反正就这样事儿不想去解释了啊。就齐王游禅大夫之词，齐王游禅啊，大夫，齐王的大夫一般是指好像是那个谁吧，晏子吧，晏子师楚嘛，不是咱们以前学生时代学过课文嘛，晏子个儿比较矮嘛，就是说像出使楚国怎么不受辱啊？晏子是一个非常贤明的大臣啊，经常纳谏，向齐王纳谏啊。只是指出齐王的过错啊，所以说齐王的人像有点像谭太宗、李世民一样，对魏征的感觉啊，就是说这个不善如流吧，能够纳谏，就说游禅嘛，就是对晏子这个谏词啊，他感到一那个身体忏悔，因指责他的过错并没有发火啊，他而且反倒忏悔改正啊，就是齐王游禅大夫之事，文殊上禅定名之说。啊，这个维摩经的，就我这段我知道，维摩经的说，当初这一大堆菩萨，二十二站位吧，菩萨问那个维摩诘了，什么是不二法门？都说完到文殊了，文殊说这个什么不着有啊，不着什么什么这个心啊，不落心不落物，反正远离不在心不在物里呢，就是远离有无对立，还是就是说把话说的非常究竟了啊。但是维摩还是被肯。后来就是文殊菩萨说：“我们这人都问完了，那您呢？您怎么说？这是请问您为什么问维摩诘了？那您说看是什么是不二法门呢？”对，维摩默然嘛，不吱声了，沉默了。这个我们就是说，后世人呢，经常的这个用句很优美的话说，这个维摩当时啊，就维摩一默七维摩什么一默七声如雷啊，就好像说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吧。文殊上禅定名之后，哎呀，这是。当时文殊就赞叹这个维摩啊，这真是不二法门啊！你看现在还都是在讲道理，像刚才最上面贴那段，就是说那个大会他是老生有之不会啊，老生有之会啊，给你讲一个大道理，给你讲一个给你解破解一大一堆道理。像文殊菩萨说的啊，我这个不二法门是什么？不落心，不落物，不落这个大什么不落对立，怎么怎么着？这他总不如那个维摩这一默。所以说大师傅也答，他说老生一直不会啊，说很高妙，说今日常人云何能解啊？啊，说今日常人，现在我们这些人啊，云何能解啊？我们七宝剑客就出山了，是不是不肯去破一粒一有一无啊？这个你这个是江河先生修行啊？我上面说嘛啊，你这是套路还是啥呀？啊，是这个部分，我不是别的意思啊，这样。就是可以从个人的角度都可以去理解，哎，套路也行，套路也不是说套路就是这个啊， 但是我们学理重一个嘛，佛经哪个佛经它不是套路，它不是教理吗？啊，它学理教理，它那佛为什么后来不少了吗？说四十九年未说一字啊，我们学这些东西，掌握这些教理是干嘛的？会反到自心啊，回到自心上来。如果你不能说把这个当成一种学问自己，这种辩论，这种逻辑套路来用啊，来互相对答啊，意思侵蚀，那和解脱没关系，两码事儿，不相关啊。但学问并不是说没有道理，知道了这些东西怎么去做，那我去行啊，发现自己在异常行止行旅上啊。在这个不停的去破，不停执着，总有一天啊会幡然明白的啊。所以他也不是没有好处啊。所以今天就讲到这儿了，我这个任务完成了啊，就是这几段都不难，基本上都讲掉，大伙说一说了，好吧？这样吧。
好，谢谢那个罗师兄讲的这些，给大家对这罗师兄前面讲的这些，将心修行啊这些，还有。那个歪道六师啊，歪道六师那是维摩诘经里面的，他当时是分开来起了几句，然后他在那提问，前面讲的这些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直接上来和这个罗师兄交流也行，没问题，我们就继续下一个，应该是邓凯杰邓师兄，邓师兄你上来说不说？
说咱俩说好了吗？是你说，别喊我了，我在忙。
好，那我说。就对前面的有啥问题随时上来打字都可以，打字也可以，我们就接着接下面的。律圆律学问才是常才，即心是佛，因为他是马大师的弟子嘛，所以经常说即心即佛，非心非佛，这是很正常的。唯有是处，这个律师就在这怀疑了，他说即心即佛是没有任何是处的，一点点用处都没有，你说这个有啥用啊？又让你成不了佛，又让你这悟不来道，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啊？且一地菩萨分身百佛世界，二地真力百倍，才是世现十方态。然后他就拿菩萨的境界来问，他说菩萨这个一地菩萨有这么多的境界，他可以分身出100个这个佛世界来，二地菩萨就又过了一个十倍，就是1000个这个佛的世界了，更不要说七地八地这以上啊，一直到十地，怎么样二觉？那就是更是了不得了，那个从经里面看的话，那实际中种种每个地次的那个显现都是不一样的。那你既然说是即心可以成佛，那你试试显一个神通开一下，然后他就是这种思路，他觉得即心即佛，开悟见性了成佛就一下成了佛了，或者说是必须要有神通啊或者什么的，能幻化种种世界啊，或者这样才算是悟道，才算是成佛，他拿这个来把它作为一个标准。那事实上是这样吗？就是即使你是开悟见性的，也未必说是有神通。神通就是，那是枝末事，不是根本，和你这个悟道不悟道是毫不相干的。看人家禅师是怎么说的？禅师不说实现不实现神通，他就直接问：舍利是自己是白是圣呀？你现在是白是圣呀？大家都觉得，哎呀，我们都是凡人，所以也跟这个律原理是一样，我们都是凡人。所以他就在这一开了这个菩萨们的这些分身的百千世界啊，那就大着眼，他就着眼到这个神通妙用里面去了。他觉得这个自己没有的这东西，这就是了不起的东西。其实那东西值什么钱呀、啊？那都不是根本。他自己觉得是失白，这就已经错了。那他觉得失圣是对吗？失圣也不对，就是这地方是舍利自己是白是圣啊，大家自己问你们，你说是白呢就是自该下列，你说是圣呢，你究竟是个什么佛，你究竟是什么地，就是让你在这看，不要这地方不要欺骗自己，就其实他是慈悲为人，可以回答就是知道了和尚就慈悲了，是白是圣，说什么白说什么圣呢、啊、大家都在这里，大家都本来如是，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这一方显颠倒不能证得呀，就是真的的时候哪里也没有什么如来智慧德相，这时候才把他叫的名叫，哦，你证得了，你悟到了，这叫如来智慧德相。就是这时候不是说是不要在这个白圣对立上来这区分，来这分别，而且据说是这个分身百世界，这也不是圣的标准，没有这样的标准，它不是这样的标准。就有些那个坏话是，他也可以给你坏话种种境界，那他就悟道了，那他就正果了呀，所以不相干， 不能拿这个神通的这种事情来衡量，就是所以不能得神通，就是这个原因，那不是根本吗？然后他就说是般，然后接着推下面了。是啊，既是凡圣，能问如是境界？你既然觉得自己是凡圣，那还问这个圣人的境界干什么？你有什么资格问这个圣人的境界？圣人的境界说了是你一个凡圣可以了之啊，你这不是妄想揣度吗？就是以小人之心揣度君子之腹啊，你自己就是个小人，你还在那妄想揣测别人的境界，这不是妄想是什么呀？就是你自该下界就是这样的，你这不知道自己不以自己怀揣这个大宝贝，自己凡圣同居。所以我们律师就是这样，他说后面说这个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就是这样的，因为自己觉得是个凡人，经历三大阿僧祇劫之后才能修成一个圣人或者是成佛，就不知道自己本来就是佛。好吧，后面直接全贴上得了。金云，这句然后是禅师家又在这个就引了经文，人者心有高下，不亦佛会，此之是也。就是你自己，你在这心里面还在区分凡圣呢，有凡有分，有善有凡有圣，觉得有道可成，有佛可成，有道可证，不亦佛会，此之是也。你说的这个真是这样，就没有依照佛的智慧，佛的智慧啥？佛的智慧就凡圣俱不立，哪有凡那个佛也不可得。更不要是凡了，佛都不可得，凡怎么可得？佛也不可得，众生也不可得。不是说是佛不可得的时候，就大家都是众生，或者是佛不可众生不可得的时候，大家都是佛。佛是什么干事觉啊？佛都是什么干事觉？众生又是什么干事觉？这就是凡圣双泯嘛，这就是不是立一个，也不是在这妄想分别有一个高下，他在这自取高下，自身分别，不以佛为自知之也。你这正在这分别呢，已经离开佛会了，自知之也。你既然离开佛会了，那就不要问这种境界了，对不起啊。那你好好修你的行就行了，还问什么呀？一问，他就又开始问了：禅师美容若悟道，见前身便解脱，无有是处。就是他又在骂禅师了，他就说：你经常说是一悟道就解脱了，一悟道就解脱了，这根本没有是处嘛。有什么了气呢？你悟道了，也没有成个金光彩彩的佛，也没有显神通妙用，更没有显这个种种佛土、种种佛国。那你这里有什么用啊？你这算是个什么解脱吗？你不算个解脱吗？他就骂禅师家这样的，他说你说的那现身的世间变的解脱、当下变的解脱，这是没有任何用处的。然后禅师就说，禅师打了个很巧妙的这个比喻，这个比喻说起来特别可笑。他有一人一生作善啊，就有一个忽然偷入手即身是贼否，就是有一个人一辈子都在行善事，但是突然偷了个东西，就只偷了这一次，偷了个东西，把他偷的时候，你说他是不是个贼呀？他这个比喻打得很巧妙，后面他是解释到这个比喻，然后这个律师就说，当然是了，你既然偷东西了，那肯定是贼呀，不管你一生有没有做善，那你肯定是贼了。要是如今来了天庭，你何不得解脱呀？这两个可能这回读起来不想改，你接着往下读，曰。如今必不可虚惊三大阿僧祇劫似的，就是你不要说现在来了真心了就能解脱了，一定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这是佛说的，只有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你说当下见性、当下解脱、心密解脱，这哪有这种事啊？然后他就是说阿僧祇劫属可属否？然后他这时候才回过神来，他说他抗神了，他就高声问。将贼比解脱，道理能通否？你拿贼来比喻解脱，那个道理能讲得通吗？你根本就讲不通呀！你看前面的那个、比喻，就是一个人一时在做事，忽然偷到个东西，那么他是不是贼呀？他就知道是贼了。他用这个贼来比喻什么呀？比喻的是解脱。就我们一生都在轮回的里面，突然一下子了了分明，了了见性了。这当下你说是不是贼啊？你说你这当下解脱没解脱啊？你都已经是贼了，你已经解脱过了，还要说什么解脱不解脱的事情呢？还要说什么三大阿僧祇劫不阿僧祇劫呢？然后他这时候才反应过来，是相对于解脱啊，道理的通透，你用这个贼来比喻解脱，这个道理有什么能说通啊？根本就说不通。他在这还是不信啊，还是信不及。 所以他在前面说，如今必不可，是经由三大阿僧祇劫，你即使是现在来了见性了，也不能解脱，为什么？一定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他就是这样思路，律师家就是这样的思路嘛。在禅师家这样就不效益，不要说三大阿僧祇劫，即今当下都不可得，不要说三大阿僧祇劫。然后十月说你自不解道，不可障一切人解道。你说你自己已经是贼了，但是不承认这个贼，你不要障碍别人承认是这个贼。你自己不愿意解脱，不要障碍别人解脱。不要说这个了了见性就不能解脱，那是你自己不愿意解脱。就跟我们新生心一样，打一千多之后是打一千多就能见性吗？开悟见性吗？是你自己不肯，你不肯把这个开悟见性踹过去，你不肯把这个开悟见性踹过去，你把这个开悟见性，所以你觉得这个法门不行。你不要障碍别人，你不要说别人不行，就这样，都是你自己的事，自也不开，成一切人见物。你自己眼不开啊，自己道眼不明啊，还怪别人，还怪别人能看到一切，看到别怪别人寥寥方便。然后他就瑟瑟而去，他就很心疼了。哎呀，这个律师家不是不能这么诚心的吗？他不是要守戒吗？这个五戒十善都要守，这个他都瑟瑟而去了，他就很生气的走了。哎呀，这个看来这个律也没学好吧，应该是。不光走，他还骂呢。他说：“虽老红无道，你这个大智慧啊，老都老了，一点的道德都没有，怎么都没道德呢？拿这个贼来比喻解脱，哪有这种比喻呢？”他不服气，就这么走了。是去行去的，是不是道？姐，你这么走了，那就是你的道啊。你说我红无道，我当然不道，哪有什么道不道的？那你这么走了，就是你的道吗？这就是这个律师他就是毕竟三大阿僧祇劫后才能成佛。他不肯这个不肯我们的这个顿悟一门，顿悟一门就是什么？顿悟一门就是当下见性，当下就能解脱了，就这么意思。因为你本来就是解脱的，是说的这个。然后他不肯，他必须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那就是这时候他正在一大阿僧祇劫里面磨着呢，第一大阿僧祇劫磨着呢。他时候啥时候磨的？就是当下一下见性，觉得哦，当下解脱，原来真是这样。这时候才到第一大阿僧祇劫，后面还有两大阿僧祇劫呢。这个律师的这段就是这样。看大家有啥意见，或者是那个直接打字也行，我就接着接后面的。或者直接上面说都可以。讲止观会做主问，就是前面是个律师呀，这地方又是一个那个讲止观的，讲止观的大概是天台宗的吧，因为天台宗就是这个讲止观的吧，应该是大止观小止观。会做主问，才是变的魔否？是行气的，是不道？啊，王世清，你直接上来说吧，要不？啊，你说这个毕竟行气的，是不道？最后一句是直指，啊，你说是直指呀？啊，直指也可以吧？最老红无道，我叫无道。那就我跟你说什么是道？毕竟你现在这么走的这就是道，是这个意思吗？我没说，刚才的徐荣器我没说。好，那是王世清的意思。王世清不上来说，那就接着我往下切吧。接着我说下面吧。禅师变的魔否？你禅师你还能变的种种魔吗？就是分辨的种种魔吗？能分辨得来吗？是呀，起心是天魔，不起心是硬魔、运魔，或起或不起是烦恼魔。我正法中不如是魔。你看他变得魔吗？他变得这么多魔，起心是天魔，不起心是硬魔，或起或不起是烦恼魔。他把这个魔都变了吧？变了，他还说了一句什么？我正法中无是是是，我从来没变过什么是魔，什么是佛。所以他说我正法中无是是是，无如是是啊，没有这种这个前家具，没有佛呀魔呀这样的前家具，他没有这样的佛呀魔呀的前家具，他就变得很清楚呢。 他变得怎么清楚了？他就这么变的，他就是变的是起心是钱宝，不起心是不起心是用嘛，或起或不起是烦恼嘛。这个我在那个有一个哦，老师的心态谐音上，这个有一个也和这个那个的很像的，我找到了，我先上来说一下。问怎么理解古人说的起心动念是钱宝，不起不动，不起心动念是硬魔，到起不起是烦恼魔？然后答：理解是心魔，不理解是死魔，知道如何不是魔呀？你这地方说，要不是问的是怎么理解嘛？然后老师就说不是，理解是心魔，不理解是死魔，知道如何不是魔？然后又问老师：昨日我入了心魔，今日入了死魔，这么说好？反正就这么着，起心动念是妙一佛，不起心动念是涅槃佛，到底不起是不可思议佛。哎呀，这佛母在什么地方呀？王师兄，改人错了，改人王师兄，王红学。这是金牌协议里面的一个，正好我找到了，就贴上来。天上来，你接着往后面说吧。我正话说无如是事呀，就说是我们这没有这，我这没有这些这个闲家具，没有这些方便环节。嗯，也一心三观又如何呀？一心三观是这个天坛宗嘛，还是什么宗的？还是法相宗的这个修法？他就是要乖这个。乖，遍及所知性，依他起性，原成实际，就是种种信念都要这么乖，就要乖他这个三个特性吧。是不是说的这个一心三观？我不知道他这个说的一心三观是不是这个，因为天坛宗和唯识他都有这个观的观法。像天坛的话，他还有一念三千的这种观法，就观十法界呀、啊，这种观法，这个唯识宗也有他这种，他就是这种就是一个法门的这个区别吧，就是然后禅师就是过去心已过，未来心未至，现在心无主，就是三心不可得，欲知中间更用何心起观？你用什么做观呢？你用哪个心做观呢？你这心都了不可得，你还观什么观？你观了来观个什么呢？就是观是何人，照是何物呀、啊？人家说是，观是何人，心是何物呀、啊？就是，当时有个禅师，他在山里面直接在观心呢，然后有个禅师就进去，直接问他你在干什么呀？他说我在观心。他说观是何人，心是何物呀、啊？就这么问他。就三心不可得呀、啊，你还拿着哪个心来观呀、啊？曰：禅师不解观，不解止观。哦，这说的是止观吧？这说的止观就是，说的止观就是天坛宗吧？一心三观这个应该说的是天坛宗的了。天坛宗的一心三观观的是什么来着？假中空，空观；假观，中观。哦，那就是了，那就应该是了。禅师家不接主，禅师家不跟你这么说，禅师家说什么主观啊？他不跟你说这个，他要打你的心。你说一心三观嘛，你一心三观，它只是一个方法，它只是指月的一个手指，它并不是月呀。禅师家给你呈现月亮呢，你不看，你拿着手指。拿着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个创的这些义理，这些方法，你在那做学问，那有什么了不起啊？没有了不起。所以他说你不解止观，不解止观，禅师家不解止观。圆融三观，不可思议三观，不思议天坛宗圆教的观法，假中空假中三种义理。而这三种地理又互相相融，空即假中，假即空中，中即空假。如果我们一心之中这样做怪，这就是一心三观啊，大概就是这就是所谓的一心三观吧。 这就是所谓的一心三观，就是空家众。嗯，然后他就说柴世家不解止观啊，你就不懂我们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个止观嘛，又不说假，又不说空，又不说中，你说的这个是什么止观？柴世家只说你有哪个心去观啊，你那个三心都了不得的，你有哪个心去观？当下应该是让你心情入绝了，你还能有哪个心去观啊？你找都找不到。所以二祖那个神光，他去就是我心不爱，其实爱心啊。然后大王就是将心来玉来，你把心给我，我给你安。他就在那找了，哪能找到个心啊？然后咱们就说，哎呀，与你安心定啊，就给你已经安过心了，你心找不到了还要什么？这时候就说啊，给你安过了，这不就是止观吗？你有哪个心止的？哪个心止观啊？哪个心来观啊？你找都找不到，哦，已经止观过了，这不就是这样吗？但是他就不行，他就是非要抓住这个止观的理论，他让柴世家讲这个止观，所以他说柴世家不解止观。试问做出解否？做出说我解的这个止观，解的这个同盟摩诃止观、同盟止观，这些都能解，大家都能解的吧？十月如智者大师说止破止，说观破观，就是他说止的时候，说到止立马把这个止都扫掉了，说观的时候，说来也是把这个观都扫掉了破掉了，你还指什么？用指的什么？要观的什么？拿什么来观？就说到这儿，不是说是让你一直指在那观在那观的，观出来的有相的东西干什么呀？观出来种种属性又能干什么呀？那还不是相吗？是相都是虚妄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但是这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观相成就的这种观，他说的这个不是，他是观这个属性啊，他每一个念头有这样的，这有这么多的属性，这是空假中，这是三观，每一个这个里面又有这个种种法界，这是十法界，十法界里面有百法界，种种这样出来有一千个法界，每一个法界都有这三种属性，这就是三千，一个念头就有这三千种属性，还有这么观，观得很细，这就是人家天台宗的一念三千的这种观法。这是大止观，你现在没人修的，没人修了，应该是说是这样吧，就说是你智者大师都说止破止，说观破观，住止莫生死，住观心神来，就说你如果住在纸上，那就成龙破来，住在纸上是怎么一回事？住在纸上就是住在空寂上了嘛，住在定上了嘛，饶你定的八爱四天大劫，这还在生死里面了，这就黑山背后了呀，你住在纸上了呀。如果住在观上呢，心神散乱，你就老在那观妄想呢，其实就是打妄想嘛，你那个心神散乱呢，就说是这个住在纸上住在观上，就是所以人家天台宗的这个止观法门也是很讲究的，他说是先要安住，先要止，属习的种种方法来止，止的时候觉得止的稍微有一点糊涂的时候立马要观，止观的觉得稍微有些散乱的时候再立马再止，就是止观，这不是交替的，还是所以六妙门里面就是属随止观环境啊，属息随息，止息到止，这前面属随啊，这都是为了止嘛，后面到止了之后就要又开始观了，观到后面还要还和定呢，所以他的法门也是很难的，但是这个现在都没人很复杂了，他有他的理论体系，就说是柴世家不这么说，柴世家就说你千里真说的是千智者大师的本意，他说止的时候破止，说观的时候破观，这是人家的本意，他并没有立了一个止观这样的理论，他要立了一个止观这样的理论，他算什么大祖师呀、啊？他算不上什么大祖师，也是就是莫生子住观心雄了。为当将心止心，为复止心观观，就是你是用心来止心呢，还是起心来观这个来观呢？就是你如果是将心止心，那你起的这个心，那难道不是心吗？你不是要止心吗？但是你又起了一个心，哪有止啊？你这不就已经没止吗？为复止心观观，你如果止心去观，那你起心那已经就不是观了，已经就不是止了。若有心观是常见法，若无心观是断见法，亦有五乘二，乘二见法，请做主仔细设看。就是你若是有心可观，那是常法，常见法，就是落在这个常见里面了。 是无心可观，那就是落在断灭里面了。心有一物，你是一会说有，一会说无，这是二见法，就是两边就在两边倒呢。这没入不二法门，这是个什么？这是什么指观啊？就是，请你继续说一下，你的这个指观法门究竟怎么观的？怎么指的？他让他去说。若如，他就说若如是问，就说不得也。你要这么问，我也说不得，我也说不了了。他就是自己的指观嘛，他只记下了这些刑法的这些这个什么呀？这就是只拿着个法，但是不解其意啊，只记下了这些教条啊，或者是这些言语，但是不解其意，这就所谓的一不一语啊，叫一他后面的一理一地，所以就是柴西阿快就这么给你解释观念了。然后他说他受不了了啊，受不了了，柴西阿就去变了，何曾止观？啥时候止观过呀？不肯止观过，有什么可止？有什么可观的？可观的呢？然后柴世家就这么说，这是指观这个天坛宗的这个指观的这个作主，他讲的这些，中间的这些有牵扯到指观法门的那些，其实这是没什么，其实他就是指就是至心一处啊，或者观就是。起嘛，不要住在那个空气当中。然后禅师家就给你不这么解释，禅师家怎么说？禅师家就直接给你拿心说事，你不落在心上，你用任何法门都是添加剂，你用任何法门无非是让你回归心性的，就是指观法门也是这样。你如果是只是为了练一个法门，练的就算练的炉火纯青又怎么样啊？不能怎么样，其实和解脱是毫不相干的。那和外道有啥区别？心外求法了吗？你还在心外求法吗？你觉得心外有一个指观的法门，这个法门就了不起？这个法门顶什么用啊？法门就是权势嘛，它就是为了让你解脱的。结果你住在这个法上了，那不摆成束缚了吗？这就是这个指观的这个。后面还有一个问般若的，人问般若大宝是大。哎呀，全世界就这么落魄了，他就说波若大了，波若很大，有多大呀？无边际。哎呀，这个就是太落魄了，这个。那个波若小否，波若全世界小。也就是小，多小啊？是要看见。就是不可以知识，不可以知识，不可以目测，不可以什么分别，就是你开始见是见不着的，是见见知识，见无所见。见又离见，见不能及啊，开不到了，是开不到。那开不到，既然又开不到，又无有边际，那何处是啊？禅师就是何处不是？什么地方不是？你这是开不见，开不见它也是，开不见。如果没有般若的话，你怎么会知道看不见？你看不见真是般若，只知道平时只知道看得见的郁郁翠竹、青青黄黄，他们是这个般若所显。难道没有这个金金翠竹和郁郁黄花的时候，这不是也是般若所显吗？所以前面人家问这个，前面人家说这个，说为什么说这个郁郁不肯这个郁郁黄花，金金翠竹地发生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他不是不肯这个话呀，他不是不肯这个话，是你不要住在这上，你觉得金金翠竹是发生，那没有金金翠竹的时候还是不是发生了呀？就是这个，你光觉得人家一说清净翠竹净是法身，我们每次就是一说是哦，看到的这个山河大地，无非是法身，无非是这个法身所显，无非是我们的自心妙用，无非是我们的自心所显，无非是般若所显。哦，是呀，你山河大地是般若所显，你这没有山河大地了，那还是什么所显？难道没有山河大地不也是般若所显吗？不也是自性所显吗？然后他说的看不见，难道看不见的时候他就不是般若了？所以这时候就不就是变，这叫变一切处，变一切处变到哪了？就变到你看不见的地方了。如果不变一切处，那看不见肯定也照不见呀，照不到这个，变不到看不见这儿来了，你就根本不知道看不见。这些般若就是这样， 也变一切处，不要说是你这个看到了，看不到他也是。这就是前面这个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吧，今天应该大体就到这儿，内容就这么多。然后看大家对前面那个前面罗师兄讲的那些内容，还有后面的这些内容，有什么不同意见或者是问题，直接上来交流。都没啥问题的话，也不让后面的事情继续了吧。如果没啥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早下课也可以。如果有啥问题，大家直接上来说。我下面半分钟。比如请你为什么要说的，许师兄？好吧，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今天提前下课吧。还有几分钟，还有七八分钟，还有七八分钟。那我们今天提前结束。我们下周有陈洪洲师兄来说。谢谢各位师兄，谢谢那个罗师兄和魏金师兄，我们下周时间再见吧。